你听紧嘅系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
SBS 电台新闻报道，新州罪案统计显示，被拘留嘅青少年人数显著增加。美俄峰会前夕，特朗普先同泽连斯基通话。在香港，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今日展开结案陈词。大家好，今日是8月14号星期四，我是陆吕珍，以下为大家报道详细的新闻内容。新州罪案统计及研究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新州被拘留的青少年人数显著增加，截至2025年6月有234名青少年被拘留，比2023年的6月增加了接近三成半。数据亦都反映原住民青少年在拘留人数里面的比例过高，他们占整体青少年拘留人数的六成。新州罪案统计及研究局执行总监费兹杰罗表示，数据是令人震惊，不过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
We need to look at all stages of the process to.
费兹杰罗向 SBS 新闻表示，他认为需要考虑青少年被拘留的理由。他说要采取预防犯罪策略来到减少违法的行为及早介入，关注在未来可能卷入刑事司法系统的儿童。另外，他指对开始违法的青少年要提供良好的治疗支援，从而尽量避免他们被拘留。根据澳洲生产力委员会一份最新报告，政府应该在整个护理经济里面更好地统一质素和安全规管。报告名为《更有效地提供优质护理》，是生产力委员会在过去两个星期内发布的五份报告里面的最后一份。报告建议采取全国统一制度去筛选护理工作者，促进在护理服务方面的合作。报告呼吁各级政府共同确保本地医院网络、基层医疗网络同埋由原住民社区主导的医疗机构能够一起合作，为他们的社区规划、采购同埋评估服务。这种做法被称为协作式委托，有助于改善护理的质素同埋体验，并且填补其他服务供应的差距。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在星期五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特朗普表示，如果普京在峰会之后不同意停止乌克兰战争，就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在特朗普和普京的峰会之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已经同欧盟领袖会面，并且同特朗普进行过交谈。特朗普表示，他想知道普京是否真心想结束这一场已经进入第四年的战争。
If the first one goes okay, we'll have a quick second one. I would like to do it.
特朗普说，如果第一次会面顺利，会很快举行第二次会议，将会有普京和泽连斯基一起参与。他说，如果他们愿意，特朗普亦都会参与。特朗普指第二次会议会有真正的作用，他说第一次未必能够做到，不过仍然能够取得一些非常好的成果。首次会面会非常重要，亦都同时是为第二次铺路。由于欧盟和乌克兰的领袖未获邀出席今次会议，德国总理默茨召开了一系列的网上会议，希望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激进组织哈马斯的首席谈判代表和埃及调解员就加沙战事的停火问题进行会谈。不过在会谈期间，以色列继续加强空袭和轰炸加沙城，并且再次要求巴勒斯坦人离开当地。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昨日亦都在以色列电视台 i24 News 上面重申巴勒斯坦人应该离开这个经历了近两年冲突的地区。不过阿拉伯国家和全球多国领袖都谴责以色列想驱逐加沙居民的想法，但是纳坦雅胡声称他们并没有驱逐巴勒斯坦人，只是允许他们离开当地。 另一方面，以色列的记者亦都聚集在台拉维夫抗议在加沙杀害记者的事件。以色列否认故意针对记者，并且表示在以色列空袭中丧生的多数人都是伊斯兰激进组织的成员，而他们是利用记者的身份行事。根据沃森国际级公共事务研究所的研究显示，以哈在加沙的战事是一场造成了最多记者死亡的战争。在加沙由哈马斯控制的政府传媒办公室表示，自从2023年10月7号战事爆发以来，已经有接近240名记者丧生。而保护记者协会就指，至少有186名记者在加沙冲突中丧生。以色列记者沙扎夫说，他希望战争结束。
By coming here, I hope to get across the message that there are Israeli journalists.
沙扎夫说他参加示威是希望传达一个讯息，就是以色列的记者是关心在加沙同行的遭遇，亦都希望战争结束和关注所有记者的安全和新闻自由。不过亦都有人反对抗议活动，指抗议者令人尴尬，而大家应该关注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家属。在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和串谋刊印煽动刊物等罪名的案件，今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入第147日审讯，亦都将会展开结案陈词，预料需时八日。三名国安法指定的法官指示控方在结案陈词的时候应该解释这件案的控罪元素，并且要提供英国、新西兰和澳洲等英联邦国家的勾结外国势力罪案例。控辩双方要提交案件的详细时间表，列出每项控罪的相关证据。根据司法机构资料，法庭安排70个公众席，另设3个延伸庭，所有法庭合共设311个公众席。而香港政府发稿指强烈不满和反对有反华传媒机构等外部势力就案件和黎智英的羁押情况进行抹黑、污蔑和攻击香港政府，强调香港是会继续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依法保障香港市民的权利和自由。SBS 电台新闻报道。再睇返本地嘅消息。新州教育局喺一个州政府聆讯上面声称将每一个质素违规嘅托儿中心关闭系不切实际嘅做法。近日传媒报道多宗托儿中心虐待事件之后，引起咗全国嘅托儿中心监管规例受到关注同埋审查。新州教育局局长迪兹达尔在聆讯上面表示，由于托儿服务需求甚高，将每一间监管机构接到举报的中心关闭是会令到家长措手不及。聆讯上面亦都有证供指托儿服务业内牟利供应商泛滥，他们的目标只是为儿童和职员提供最低的利益。家长权益组织 The Parenthood 总监登特指，很多家长都对托儿中心却步。
There has been a real rise in this discussion around parents wanting to.
登特话，越嚟越多家长谈及自己留喺屋企或者聘请保姆津贴祖父母。佢话呢一个迹象显示，喺目前嘅制度之下，家长觉得毫无选择。喺 SBS 中文平台上面，我哋会就保护儿童嘅问题有更详尽嘅报道。本地嘅电动车销量达到新高，据澳洲汽车协会公布嘅数字显示。在截至6月底的3个月里面，新电动车销量差不多达到30,000部，高于3月季度里面的接近18,000部，升幅是超过60%。6月季度的电车销量占了全部新车销量的 9%， 前一个季度只是占 6%。全国道路及驾驶者协会 NRMA 的发言人科瑞向澳联社表示，多个因素提高了电车的受欢迎度，包括市面上面有更多类型可供选择，有价钱较适中的型号，以及有更多的充电设施。而燃油车仍然是占总销量的大多数，在6月季度达到226,000部，比较3月季度上升了接近10%。 体育消息，国际足球联盟 AFL 首次公布准备在塔州荷伯特南部金斯顿兴建的总部详细的图则。这个耗资1亿1500万元兴建的澳式足球联盟总部，预计会在2027年10月投入使用。这个设施亦都会是澳式足球联盟的行政中心。虽然塔州提前举行州议会选举，导致这个计划的建设进度被推迟。不过澳式足球联盟主席迪龙表示，对魔鬼队可以在2028年使用这个赛馆是充满信心。财经消息，澳洲200只成分股指数昨日收市是8827点，下跌了53点，总成交有71亿元。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较早之前收市是44922点，上升了463点。恒生指数昨日收市25613点，上升了643点。上证综合指数昨日收市3683点，上升了17点。外汇市场方面，澳元对美元0.6544，对港元是5.1368，对人民币4.6957。跟住落嚟系澳洲今日各大城市嘅天气预测，雪梨骤雨渐散，最高气温17度，墨尔本大致有阳光19度，布里斯本有一两阵骤雨21度，珀斯可能有骤雨18度，亚德雷德大致有阳光20度，荷伯特大致有阳光17度，坎培拉大致有阳光16度，达尔文系阳光普照，最高气温有33度。新闻财经同埋天气已经报道完毕。
赞好、分享、留言，即刻紧贴 SBS 电台广东话节目嘅 Facebook 专页啦！